那接下来我认为台股这边呢只是短线的一个，我觉得对现在来讲的话呢，大家去观察一下那个关键的价位。
脑袋决定口袋，口袋决定自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楚狂人，欢迎收看财富狂奔。台股啊，近期虽然说受到一些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好的情况，然后所以说造成呢最近在20000点保卫战，那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阶，我们手上的股票到底要不要该停损或者该停利？那现在是不是只适合一个波段操作才能赚钱呢？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分析师徐少轩来跟大家聊一下台股在20000的相对高点附近，我们还能够买什么，然后要怎么样利用 ETF 跟个股一起创造必胜的投资组合。欢迎今天来宾徐少轩老师。
哎，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
好，那老师啊，今天来先问你一下第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台股现在已经在20000点附近了嘛，然后呢就很多人就在讨论说20000点真的是一个历史高点，而且之后还回不回得去，所以这个大家就有点，因为之前12682那个就是20-30年才回去嘛，
对，
所以20000点会不会又来一次这种情况呢？加上近期就是哇一跌就跌到两万点以下了，
19200点，19300点，
对，然后一下子跌了1000点，那种一天跌了1000多点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就很担心嘛，说台股是不是要崩盘了？那你怎么看？
怎么看哦？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，你要看的是国际的因素跟台股内部的因素，要判断这一波的下跌是产业面还是整个大盘的因素嘛？那接下来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最不理性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，那最不理性的时候是因为什么事情？因为飞弹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因为战争，因为中东的冲突，所以其实导致通膨的严峻，所以美国在跌这个。那台湾呢，其实是跟着跌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，通膨原本问题已经开始缓解了，但是呢后续又发生什么了？因为战争嘛，所以推升通膨，那美国呢又开始担心哎降息会递延，对不对？那联准会嘛，从鸽派变成大老鹰嘛。那这一波的话呢，其实我认为台股在跌的是什么呢？跌的主要是跟着外部跟跌啊，因为它其实产业面没有问题。为什么产业面没有问题？这跟大家讲解一下。其实台积电法说会大家应该都有看吧，对不对？调降整个半导体的展望。
对，就是我没事，你们都很危险的。
对，它其实也点名了什么车用、手机、电脑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对整体来看 AI 还是非常的看好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其实台积电虽然调降整个半导体的展望，但是你发现两件事情，台积电没有调降它的资本支出，台积电没有调降它的财测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台积电对未来的获利，对未来的展望还是非常看好。那为什么它会调降整个半导体的展望呢？因为成熟制程这一块，车用、手机跟还有那个电脑这一块，所以说其实他不得不这样做。那其实大家去思考一个逻辑，2023年到2024年到现在20000点，它其实涨了将近几千点嘛，对不对？12000涨到20000点以上，那这一波是靠谁涨的？ AI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台积电既然看好 AI 又看好后来需求，那它只是不看好成熟制程那一块，那接下来我认为台股这边呢只是短线的一个拉回修正整理哦，再加上整个台股的产业，你可以看到它只是从黄蓝灯，从蓝灯转为黄蓝灯，转成绿灯而已，连黄红灯都没有看到，连红灯甚至红灯还有一些钝化啦， KD 都有钝化嘛，对不对？连钝化过热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，所以我觉得整个产业面来讲的话呢，这边属于一个中长期一个拉回的修正整理，当然整理多久我们不会知道，但是后续要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是整体 AI 的资金动向，还有台股的电子成交占比的比重拉升，来去判断这边是回稳的关键。
所以老师，你觉得它现在是一个多头的修正，而不是说接下来就要转空头了
啊？对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多头的中期修正，可能修正的比较大一点，没有错，可能还有单日出现跌幅千点的一天，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哦。你不要给我分个2个礼拜、3个礼拜跌，你一天跌完，用空间去换取后面的时间。我觉得对现在来讲的话呢，季线刚好有手，大家去观察一下季线那个关键的价位。
那这边我问你一个题外话，就是。我们看到大家散户持股坚定信心，这个信心都很充足，你看融资都没什么掉，
对，
然后呢外资又坚定站在空方，
对，
那这个的话你会怎么判断？
现在其实很多会有新闻什么5000亿活水要打入 或者是说呢，其实外资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转成卖方了嘛，就是说其实总部位已经卖了大概2兆多吧，
对，
但是你看，你去看一下2020年的股市涨到现在 对吧？所以说其实现在的话呢，反而话语权比较大的是那支忠实户、大户跟一些散户的蚂蚁雄兵、嗯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，外资在等的是关键的降息这一块，所以通膨缓解了，降息只是迟早的事嘛，那降息回来之后呢，外资的资金就会回来，所以我认为从2020年到现在，内资就是在赌后面降息的时机，等着外资来承接他们的筹码。
Oh, OK， 所以说内资我先把 股市撑在高点，
对，没有错，
然后等你外资回来我再丢给你
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对，
OK， 好，那现在还是在就是19000多点嘛，就是跟之前的相对低档区其实也是涨了不少，那现在我手上可能已经持有很多的就是可能我一堆的9XX系列，或者说是就是一些高、
ETF
高股息的啦，然后我手上可能已经有很多了，那我现在到底应该要先出场一趟吗？先落袋为安一趟吗？还是说反正就是闭眼给他买下去，
就价值投资这样子？
对对 对， 对，
好，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？其实有分主要几个点哦，就是两大重点，一个是存股，就 ETF 嘛，或是存股；第二个是定期定额的人该怎么做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存股的话呢，其实这最近炒的是非常的久，而且沸沸扬扬哦，就是到底要不要卖一趟，或者说你要继续存，保持就是原本的初心嘛，不变。
对啊，因为像去年0056涨50%，
对，
我等于是把我10年的配息都先赚到，
都一次赚起来。
对啊，对，那我到底是怎么样，有点尴尬。
好，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卖股派的一个看法，就是说呢，你当下赚的价差都已经赢过好几年配息的趴数。我举个例子来讲，可能0050没有很多人投资，但是我讲一档股票，你一定有听过伟创，3231的伟创，存股存成大标股嘛，你30块以下存到160、170，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那个你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
对对对，
所以其实这大家就会开始有这个言论，就是哎，我赚了这个价差，从30块赚到150好了，就是这样扣掉120，大概4倍嘛，对不对？你赚了4倍，其实你配息你要领多久领几年才能领得到这个中间的那个价差、
嗯、
对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呢，其实你有这个想法出来，你已经站在卖方了，你已经想要卖了，你才会问嘛，对不对、嗯、那再来的话呢，存股派就是说呢，莫忘初衷，继续存，你应该不要短视尽力，像滚雪球一样，像巴菲特一样价值投资这样。再来他没有办法估计，就是说假设啦，你现在伟创可能你觉得卖160很高，但如果伟创万一涨到300的话呢，你是不是又垂心肝又想要买回来，但你买回来之后呢，它股价可能又遇到像现在开始走一个拉回修正、嗯、然后从160再跌回100，你是不是又要头痛了、
所以说就是账上获利一场。
对对对，所以说其实呢，这分两派在讨论。我的认为，我的看法，回到先前我们讲这边只是一个拉回修正台股 的部分，所以说呢，这边我认为反倒是你转换一下思维，转换成逢低再去做布局，纯股主来讲，逢低再去做加码会是一个好事。因为现在的话呢，你虽然觉得20000点很高，但是透过我们刚刚讲的台积电对 AI 的展望，整个半导体的景气灯号，甚至企业获利的季增率来看的话呢，其实足够推升股价，推升指数继续的往上攻高。所以第一个，我先回答大家，纯股不要卖。这边的话呢，反而分批逢低加码是好的。再来第二个呢，定期定额，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。举例0056跟00878好了，那这两个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涨，从2023年涨到2024年涨一大波上来，赚个一成，赚个一倍，赚个5成6成，比比皆是，而且这种是高股息的股票，对，那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。那其实呢，你能撑到现在，你已经是纯种的，你已经纯种的纯股族了，
就是洗不掉的，
对，你已经洗不掉，因为毕竟中间呢已经有连拉个一成两成的那个获利，甚至还有重叠个5%8%的获利，就把获利回吐。这时候呢，你都没有被洗掉，其实包到现在，我认为你分批加码，在底部分批加码是好的。反倒是定期定额的人呢，我认为这边的话呢，虽然开始有一个初步止跌的讯号，但是你不知道会盘多久。我认为定期定额的人可以先停掉，然后呢，你等后来如果台股一根表态，或者说台积电开始有一些利多出来，或者说 AI 股开始重回资金的主流的时候呢，你再开始去扣定期定额，会对你的资金效率来讲会比较高一点。
所以你一直说，一个是赚价差的，一个就是反正长期存的，是分成这两种人。
应该讲更精准一点，两个都是算纯股的，但一个是通常来讲纯股的人哦，是这样的，他们呢会分定期定额扣，或者说呢，我一次可能台股落底了。12000了，13000的我全部买进去，然后一直存，存到现在2000了，哎，要不要卖？一种是这样，
那后来不加码的吗？
后来要加码，那加码就是现在这个位阶。我们不要想说拉回就是要卖掉，我们拉回去加码的动作，我觉得是对现在的整个氛围来讲是好的。那定期定额的话呢，可以在这边先停扣， 就是说呢，不要再扣定期定额了，先停掉，等到台股出现正式的回温，正式的从反弹变成应该说反弹变成回升的情况下，再开始扣，会对你的资金效率来讲会比较高一点。
可能他如果说，欸，我低点不扣，我等它涨上去才扣，这样感觉不是有点亏吗？
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的观念是已经从12000开始扣上来了，然后现在拉回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先停扣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会震多久，或者说会不会继续拉回。对，当然现在初步止跌，我们也认为是中期反弹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这边呢，欸，因为，欸，可能又几个飞弹，或者说又因为几个利空黑天鹅事件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认为先停看停一下会比较好一点。
对 ，OK， 好。那像在高位接的台股，我们想说，因为现在怎么看都不是一个逢低买进、千载难逢逢低买进的时候嘛，因为它都从12000涨到20000，然后现在修正回来，也不过修正了1000点而已。它这个还是在相对高位接，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更比较积极的去操作，就是赚一个价差就可以跑了，而不是说长期给他买下去。
好，这其实是一个股票，应该说操作股票的人的想法。就是说呢，其实现在已经20000点了，也不是说20000点，就是高位接了，已经相对高档区了。你该怎么做？其实主要有分两个，第一个就是说逢高获利，逢低布局，就很像做一个价差式，就是做一个滚动式。对对对，就是像台积电，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，台积电是不是都是可能先前就是说，哎，涨了9月、10月，涨到1月、2月，然后盘整了一整年。那盘整一整年那一段怎么做？就是低买高卖，低买高卖，大概就是这个逻辑。所以现在台股来讲的话呢，就是到20500点以上你就卖掉，拉回到20000点附近你就买进。当然现在已经跌破20000点了，所以现在季线这边呢分批逢低买进，我觉得是好的。我觉得是好的，前提是你要确定这边是一个中期的拉回整理而已。
这很难确定，要怎么确定？
怎么确定？第一个看台积电，看台积电的股价。当然我们不能说100%确定说，哎，现在这边呢就是相安无事，就是说不会再继续跌了。但台积电跟台股有守稳月线、季线的情况下，我认为这边都还是偏一个多方，就是涨缓涨急跌的一个动作。那所以说呢，你这时候就是逢高去做减码，拉回季线去做布局嘛。那当然现在高点的位阶的话呢，其实资金轮动会比较快，因为说其实现在来讲大家都会居高思维，大家都有居高症，所以呢你拉上去2根、3根涨停板创历史新高之后，大家就会想要卖，转去落后补涨低位阶的嘛。所以说呢，你去寻找低位阶而且有高成长的，例如说 AI 相关的，我说下半年 GB200 不要去找 H 系列的，现在 AI 伺服器要从 H 系列转为 GB G 系列的，所以现在来讲你要去看 G 系列的，例如说鸿海，例如说广达，例如说微影，例如说台积电，这些相关的概念股，那还有说鸿家军，那或者是说找一些比较低位阶的军工跟一些转机股。所以这个呢是我认为现在操作就是高位阶操作的投资数，那毕竟资金轮动的很快，所以我不认为大家可能可以报个 30%、50%， 顶多1-2根涨停板就可以开始去换股会比较好。
所以现在等于是因为在高位阶，所以说打代跑有赚就
没错没错，
就先落袋为安，再去找这个落后
补涨的，不要想靠一发大的红不浪这样子。对对对对
，OK OK， 打代跑。可是我看你刚刚讲的这几个也都不便宜嘞，都是涨过很，即使像鸿海都已经涨了50%多了。
对，鸿海它从110左右涨到160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160也拉回到140块、150块附近了。所以我觉得现在鸿海的话呢，毕竟这个还是说我们回归到我们刚才讲了，它是 GB200 G 系列最受惠的概念股。所以说呢，其实我认为啦，如果后续台股真的要往上涨，资金重回 AI 是必然的，因为 AI 股电子股才能带动台股往上涨。那它又是最受惠的 GB200 系列的，所以说其实它有一个领头的效果，如果说它开始往上攻的话呢，那势必后续指数会跟着开始往上拉，那往上拉一段之后呢，可能什么时候休息我们不知道，资金再释出给中小型概念股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良性轮动。所以说呢，现在鸿海的股价可以当成一个龙头指标来去做判断，因为毕竟下半年的 GB200 系列它是最受惠的，那不然的话你就去买它旗下的小金鸡，那这个也是可以的。
好，老师啊，那我们重新回到 ETF， 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，ETF 去年很多高股息的表现很好，啊，可能一年的价差就赚了10年的配息，所以我想说，请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有哪一些的 ETF 它的这阵子的表现是特别好的，
赢过大盘，
赢过大盘的， 然后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什么操作策略可以做。
好，现在制作单位很用心哦，就是帮我们直接统整出来了。其实它就是今年的绩效跟一年的绩效，其实相对来讲这边呢、啊、我自己去看过，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算赢过大盘的绩效。那现在这些股票呢，刚刚我们讲高股息嘛，那现在这边呢比较偏向电子啦、啊、比较偏向有点主题性的 ETF， 你该怎么做。那这一块的话呢，我认为啦，第一个，投资人去投资 ETF 最主要的目的性是分散风险嘛，对不对？就很像说，就算现在那个 Apple、Google 是一个龙头，但你难保五十年、一百年之后他们会在哪里？
对，
举例来讲，柯达、Motorola、Nokia， 对吧？那当时呢，就是这么大的手机公司，但现在呢，因为苹果的崛起，所以他们也不见了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面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投资人去投资 ETF 是好事。是好事，因为呢，你不能知道你投资的这间公司什么时候会下市，可能明天一个黑天鹅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其实现在来讲，投资 ETF 的人呢，本来就比较保守一点，想要分散风险，你不会去想要去吃股票那种一倍两倍的价差，你反倒是说稳稳的涨，稳稳的配息给你，会填息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，我认为只要判断台股这边呢不是崩盘，那基本上就继续续抱着，因为呢，我相信你也不是现在才买的。你一定是前面可能就买好了，然后拉到现在，哎，绩效来的不错，然后呢，哎，要不要卖，对吧？你才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说，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呢，我认为这边的 ETF 的话呢，只要是主题性的，有吃到后面题材的相关概念的话呢，我都认为这边呢，跟刚刚前面一样，拉回去做分批布局是好事。那要不要卖的话呢？我认为第一个、哦，你先去想一下你现在的年纪好了。例如说呢，你可能现在大概已经65岁了，那我会建议你这ETF 的比重拉高一点，你持股就是单档个股的比重拉低一点。那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是30岁、35岁，甚至40岁、50岁左右的投资人呢，我建议你可以说，哎，这边的比重呢，如果有赚，可以卖一点点出去，然后呢，去分批逢低布局一些相关的 AI 个股，会对你的资产成长性来讲比较我觉得展望比较好一点。
OK， 所以你这边我们这边看到的都是赢过大盘的，
对，没错。
那我想问你一下，输大盘的呢？就是有一些对这个之前很热络被募集的时候很热络的，那结果后来输大盘输很多的。
好，那既然你愿意去买那个高股息 ETF， 当然我们有一个淡输啦，淡输是你买高股息 ETF 的人，你本来就是要领息的。这是很正常的嘛、okay. 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已经知道它是高股息了，它会配股给你，它买的成分股大部分都不会是标股的情况下，因为你去想一下，高殖利率什么意思？股价相对低，配息配得好，对不对？那股价为什么会低？那一定有它的故事嘛。所以说高股息，它买高股息的股票配你股利股息，就是要让你领股利股息的，你不可能在里面。
股价不一定低吧，
正常来讲
只是股价没有涨而已、哦、
股价没有涨，对，但是呢，换算来看，你看台股现在涨到20000点了，会涨的股票都已经喷到天空去了。如果说它股价比较没有涨的话呢，哎，可能是它没有题材，或者是说呢，它不受市场的青睐，所以这种的股息会，哎，这种的殖利率会比较高。那940啊、939他们去买这些相关的股票的话呢，其实就是要跟你讲，我就是配息给你而已。但是你不能说你要进去赚里面很大的价差，在里面冲浪。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你去买 ETF 这种高股息940啊939这种的，你本来就要知道是领息的。所以说它现在继续破发继续破底的情况下，反倒是对你来讲是越来越香的，应该是这样看没错吧。
就是逢低一直买就对了。
对，逢低一直买，你的利率会越你的殖利率，你的那个你的含息报酬率会越来越好啊，正常来讲是这样吧。所以说你去买940的人呢，正常你看到越跌你应该是越开心的、啊、对，总是越难过的。所以如果是难过的人呢，我就建议你不适合买高股息 ETF。
对， OK， 所以说那他应该要买什么呢？
应该要买一些相关的主题型的指数型的 ETF， 就是说呢，可能跟着大盘指数0050、可能再开一个杠杆00637L 这种的，就是正二这种的，就是说跟着指数走的，或者说有主题性的，例如说那个电动车AI 相关的，或者说半导体相关的、金融股相关的，这些的话呢，我认为会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些可能想要赚一点点，也就是说赚到不错的价差，又想要领股利股息，可能又可以填息的，这些的话是比较适合他们的。
所以老师给的建议是比较积极的投资人哦，
对，就是说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类型是什么人。
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就问你说，因为投资人有百百种嘛，
对，
然后所以说我想要请你就是给各种不同的投资人，他们的不同投资属性的人，给一些不一样的建议。
好，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，其实我会帮大家去第一个去配一些比较有主题，就是比较有吃到半导体，又有吃到金融，又有吃到 AI 相关的高股息 ETF 给大家，就是比较偏向综合型的，综合那个感冒综合的那种强效定那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去推荐940、939？因为毕竟来讲的话，第一个我们不会确定它会不会稳定的填息，这个很重要吧。对，不会确定它会不会填息嘛，这是其实是领股利股息的人最重要的一个点，可能有些人会忽略这一点。再来第二个，我们要去找是专门是那种可以历经风浪、历经多空那个上下震荡的，
所以要比较
经得起考验。对，所以说其实月配息哦是在去年今年开始推出的嘛，
对，929第一步，
对对对，所以说其实前面还没有出现月配息，那最密集的配息是什么？季配息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三档季配息来帮大家打造月月配，对这种的。那其实呢最主要的话就是说，假设啊我每个月的股息要领10000块，我该怎么组合安全的组合？那像0056这个大家都知道嘛，0056就是说其实也是买相关半导体啊相关高殖利率的股票，但是呢它是经历过多空头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从配股配息以来啊，大部分呢应该只有一次还两次没有填过息，其实后面都开始其实都是可能30天或者说半年以内就马上填息的，所以其实这种是蛮不错的。再来的话呢就是713跟878，其实呢713跟878其实也相对久，2020年左右，所以其实接下来来看的话呢，我认为0056那时候的价格是 38.9， 就是大概一张就38000左右。那因为它其实是用季配息来去配，所以说呢它就是你一月就只有领0056的股利股息，所以说代表说0056的话呢，你大概我去抓一下近十年，如果没有近十年就近五年，它最低值最低配的现金股利，因为我们不要抓最高嘛，也不要抓区间，我们就抓最低，它配到现在配最低的那一次它就0.7块，那当然现在一定更漂亮嘛，1点多块都有。所以说呢其实你去买个15张，花个580000左右，你一月、四月、七月、十月就可以每个月都领到10000块，那再配合他们的配息的不同的属性，你看3692跟25811，这个713跟878，其实你自己估算下来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大概总成本抓个2280000左右，你就可以每个月领10000块，而且这个是比940、比939还要稳定的。还要稳定，因为这个经得起时间，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填息的标的。那怎么算的话呢，我们举例哦，0056的话呢它一季配 0.7 块嘛，对不对，就是700块嘛。700块的话呢你一个月要领10000块，就是10000除以700，那就是你要买15张嘛，所以15张在这里。那其他的就一样画葫芦的带进去，所以其实就是228万。那有些人会说228万可能有点高，我可以降一点成本，那我们就要牺牲一点哦，就是要去多把那个713换成919。那919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偏近期才推出来的。
对。
那919的话呢，我认为它也有能力去做填息的动作。所以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们如果把这个换919的话呢，它其实可以把成本降到190万其实大概就是差个20-30万左右。所以呢其实这一块的话呢，我认为我首推的还是第一个这个。就是713、56、0056跟878，那后面的话呢，你如果想要降低成本，你再来看第二个组合，而且呢，我们找的就是配息稳定，而且都要能填息，才是最重要的重点。
所以第二个等于是把713用919
来替换，因为它其实价格比较便宜。那配的息的话呢，其实也算差不多啦，也算差不多。所以说，其实呢，要降成本的投资人可以考虑第二个投资组合哦。对
，OK， 可是以919跟713，就是它是唯一的变数嘛？
对，
它这个是两个在交替的，所以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说713它是高息低波嘛？
对，
它的抗跌能力会比较好一些，
会比较好一些，
跟919比起来，因为919这一波下来其实
也跌得蛮多的，对对
对,
对，
这边有需要也加进去考虑吗？还是说其实无所谓，反正配息有配出来就好？
我认为第一个的话呢，配息有配出来，然后能填息才是重点，因为毕竟你去买这个月配息的都要领10000的这种的，你本来就是要领股利股息的，那中间的价差当然是越低，你当然是越开心，因为其实这边的成本如果都往下降，你这边的张数就不用买了这么多了，那你自然而然你的总成本就会再降低了，大概是这个。
你说如果之后再跌更多的话，
对，跌更多的话，那其实整体来看，这边38块、54块、22块，可能会变成35块、51块、19块。那你买进的张数就不用这么多了，因为其实他们的配息的话呢，我认为不用担心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其实 第一个可能现在买跟后来买他们的配股配息那个不一样，就是说他的那个殖利率不一样，那甚至可能会有一个换股，可能换股他的价差出不来，所以他配息也没有那么好。
对，
但是我们是抓最低的配息。
OK，
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，其实我认为越跌越买，其实这个投资组合会比940 939还要来得好。
好，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网友提问，就这个网友啊，他说在募集的时候各买了十张的939跟940，然后呢上市以后又因为就破发了嘛，然后破发以后他就逢低加码，又再各买五张，但是等到现在虽然其实也没有太久了，那等到现在依然是就是被套牢的，所以他就想要请问说他到底应该越跌越买呢，还是应该干脆就直接放弃治疗换别档 ETF 比较好。
好，我们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哦。其实他的做法呢一开始是对的，后面的话呢当然会因为一些信心的考验啊，或者说台股继续往下跌，看着股价一直跌而开始感到什么呢，感到沮丧，感到不甘心哦，因为说开始账面上的损失越跌越多，原本可以领个 6% 8% 的，结果呢中间股价的价差吃掉之后呢可能只能领到 2% 甚至 3% 哦。那现在来看的话呢，我认为你第一个操作是好的、哦、什么意思，就是说逢低去做个加码的动作是好的，应该是你有先判断一下现在的指数拉回是个修正，那再来的话呢你买进940这个动作你已经知道就是要领股利股息的吧，你不可能在潜水的地方选择冲浪，不可能在溪里面冲浪，要冲浪已经是去大海里面冲浪，所以我认为呢你买940就是要领息的过程中你只要知道这边拉回不是崩盘，而是一个分批承接的好买点，我认为这边的话呢你就持续按照你的操作逻辑分批加码，就是说可能跌个 5% 跌个 10% 就加码，跌个 5% 跌个 10% 就加码，这样呢终究啊我认为还是一样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策略哦。再来的话呢其实你要先去了解一下哦，很多买940的投资朋友呢不太了解自己是想要领息的还是想要赚价差的，这个是非常致命的缺点哦，就是说呢你可能只是想要赚个价差，想要像股票申购一样申购到了好不容易抽中了，然后他开盘挂盘挂上市柜的时候呢开始中间有个5万块3万块甚至10万块以上的价差你把它卖掉了，那这种人呢你去买 ETF 你去买940 939的话呢我想就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哦。最后其实买高股息的 ETF 的投资人呢，你的正确心态应该要摆在股价越跌越好，因为你可以领的股利股息越高嘛。举个例来讲，其实现在940的话呢我自己去估算一下，它今年的殖利率大概含息报酬大概只有 4% 到 4.5% 左右，比起它先前讲的 8.6% 甚至靠近 9% 还来的比较差一些哦。不过呢这是跟着因为盘势的关系，以及什么呢，以及先前长荣去年配70块今年配10块，你说明年会再跌破10块配息吗，我认为不会，为什么，因为长荣70块那个是算特案特个例，算那个特殊案例哦。那他以往呢后面都可以每年配10块吗，我是给肯定的哦。因为其实长荣现在低位接的股票大概就在120块左右哦，因为他其实在2020年到2021年2022年赚了非常多钱，有将近2000多亿都放在银行做定存哦。那银行的存款2000多亿其实可以贡献他的 EPS 大概就是股价合理股价120块左右，所以说其实后续的话呢他在随着一些报价的上涨，或者说一些特殊事件，或者说现在战争还在持续的过程中，运价有在拉高，它 EPS 会在继续就是只增不减的情况下，它后续配10块的股利股息我觉得是会一个相对稳定的、哦、所以后续来看的话呢，我认为它配息稳定的情况下，又是940的应该说是比较第一大的持股的情况下，后续的那个含息报酬或是后续的殖利率都可以稳定在大概在 4% 4.5% 左右，当然越跌的话呢你的殖利率会越高，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去做一个分批承接买进是一个比较好的操作、哦、毕竟台积电呢当初买了688的人呢可能跌到300块开始后悔，但最后也涨到800多块了，所以我觉得买 ETF 买940的只要撑到最后，后续笑到最后的还是你哦。
好，今天谢谢徐少轩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哦。你看完觉得有收获呢，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。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，我们准时在 YouTube 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